老将军黄忠中箭身亡，皇帝刘备心中是万分难过。特别是刘备伤心的是，自己身边五虎大将连折三员，关羽、张飞、黄忠、黄汉升相继而亡，现在只剩下了赵云和马超了，这对自己的霸业是十分不利，像黄忠这样的老将不可多得呀。由打长沙归顺自己以来，是屡立战功，特别是兵进西川的时候，斩将夺魁，一马当先。这次兵发东吴给二弟关羽报仇，老将军挂了正印先锋，那么大的年纪仍不服老不示弱，中箭之前还连斩敌将。唉，终于是年纪太大了，气血有点衰败了，只是肩头上中了这么一箭，落得一个中箭而亡。刘备放声痛哭，传旨把老将军黄忠装殓起来，运回成都厚葬，然后传令升帐。刘备这回是更加痛恨东吴了，把我二弟关羽给害了，把我的荆州也给夺回去了，还把杀害我三弟的凶手给收留下来了，这次用暗箭又射杀了我的老将黄忠，我誓灭东吴，非杀孙权不可呀！从今日起，寡人绝不与孙权共立于天地之间，这地球上是有他没我，这可真下了横心了。刚一升帐，关兴、张苞就过来请罪。这俩请什么罪呀？你看，我们奉旨暗地保护老将军黄忠，没保护好啊，叫敌军射了这么一暗箭，要了老将军的命了，我们怎么对得起他老人家，又怎么对得起万岁您？现在我们才查明白，偷放暗箭的这个家伙就是杀害陈父的那个贼子马忠。关兴说的这口气的是俩眼冒火呀，他向刘备讨令，您给我一支令箭，我去阵前杀死马忠，给我的父亲和老将军黄忠报仇。刘备没怪罪两员小将，说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了，原来暗箭伤死老将军黄忠的是贼子马忠啊，你们立刻把他擒来，我要用马忠的首级祭我二弟关羽的灵牌。关兴、张苞领令，一声炮响杀出了辕门，巧了，吴军正要来讨战，两阵对圆之后，关兴和张苞举目这么一看，阵前一将立马横刀，正是潘璋。嘿嘿，关兴早就注意上他了，在老黄忠战潘璋的时候，关兴啊就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潘璋，他倒不是注意他，而是看潘璋手里这刀特别眼熟，看来看去的看明白了，潘璋手里使的那刀正是父亲的青龙偃月刀啊。哎呀，关兴这心里这就甭提多难过了，父亲的宝刀怎么能在贼子的手里呀、啊？让我使这么口大砍刀啊，我一定得把这个贼将杀了，把父亲的宝刀夺回来。现在一见潘璋，他眼睛都红了，没等跟张苞商量一声，催马就过去了。张苞给关兴压住了阵脚，关兴催马往上这么一冲啊，把潘璋给吓了一大跳，吓得潘璋几乎落马。哎呦呵呵，潘璋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，是我眼睛花了 还是关羽关云长今儿个要显圣啊，这不是关公吗？他使劲闭了闭眼睛，晃了晃头，咬着牙关睁开眼，仔细这么一看，哦，没胡子。哎呀呀，潘璋就明白了，这是关家的子弟，怎么长得这么像啊？我的天，就这一碰面啊，那么大的潘璋，那冷汗呐，顺着他那大两股滋溜的一下子就躺下去了，真瘆人呐。潘璋心说，这是白天，要晚上我要不趴下才算怪呢，这不能见来将不问一声就打呀。两马一打对头，潘璋稳了稳心神，走，娃娃通出你的名姓，你家将军青龙刀下，不死无名之辈。关兴这气有，他要不提那青龙刀啊，关兴这火还小点，那青龙刀是你的吗？你这个家伙的脸皮比磨盘都厚。一催马到跟前，关兴是举刀就劈呀，根本也不理他。潘璋用青龙刀急驾相还呢，两个人打到一处，打了有二十几个回合呀。一边打着潘璋，一边端详关兴，越端详啊，潘璋越觉得发瘆。他看这员小将看哪儿都像关羽关云长，潘璋猛地明白了，坏了，甭问了，这员小将准是关公的儿子。他一想到这儿啊，机灵打了个冷战，我说这小家伙这刀法这么狠呢，他这是跟我来对命来了，人家是来替父报仇的，我手里这口刀是人家家的呀。哎呦，这打仗哪有琢磨这事儿的呀，打仗带想心似的，当时这刀法就乱了，他这气儿就威下去了。关兴是越杀越勇，潘璋是渐渐支持不住了，张苞压着阵脚一看，嘿，我兄弟关兴行啊，眼看就要战败敌将了，我助他一把火吧。想到这会儿，他把丈八蛇矛往起这么一举，呜，在空中一晃，这是一道暗令，给我杀！呵，金鼓齐鸣，西蜀人马就冲杀过来，一下子被潘璋杀得大败，败下来有二十多里路，忽然从前面山坳之中冲出一哨人马来，打着两杆道旗。这哨人马是谁率领的呀？糜芳副使人来接应潘璋，一场混战。这通战呢，也没战胜。怎么回事呢？糜芳副使人做贼心虚，因为他们两个人投降了东吴，今天一见西蜀人马，脸上有点发烧，那还怎么打仗啊？再说糜芳副使人率领的这些兵丁呢，大部分都是荆州人马，这些士族啊都非常怨恨糜芳副使人，想念二军侯关羽，因为关羽这个性格和他兄弟张飞大不一样。关羽啊对下层军校非常好，对上边的关羽多阵都没服气过，总是来个横眉冷对。张飞呀，是专打下边的军校，对士大夫特别客气，哥俩正拧着。所以这些士族呢想念关羽，今儿个一看来的是西蜀人马，咱是荆州兵，咱的主上在西蜀当了皇帝了，咱没磕头祝贺还跟西蜀人马交锋啊，算了吧，有的把手中刀枪就扔了， 扔完了刀枪过去了，跟西蜀军校聊上了，还有的干脆坐在那儿歇着不打了。您说糜芳副使人这还怎么打呀？他指挥不灵了，只得也往下拜。呵，叫西蜀啊，把潘璋和糜芳副使人给杀的是尸横遍地。那么大的潘璋，直落的一个是落荒而逃。张苞十分高兴，查点人马，忽然有人来报，少军侯关兴不见了。啊！
一旦分将，
当时张苞就急了。他这一急是非同小可呀！什么？我兄弟关兴不见了？如果我弟弟关兴要有点闪失差池的话，那我就要在此地是自刎而亡，可恼啊！大伙一看，我的天，这脾气跟三将军张飞一样，扑通的一下子趴下十几个呀，吓得张苞一看，哈哈，快起来，我不是跟你们，咱们不能回兵了，找人去。
是，
遵令。答应了这么一声，人马分开去找关兴，只找到大半夜，也没找着这位少军侯。关兴上哪儿去了？他追潘璋去了。关兴在阵前一直盯住潘璋不放，一是仇人见面，关兴怕把他丢了，那仇还怎么报？二想得回青龙偃月刀，所以关兴总这么盯着他。他看潘璋落荒而逃啊，关兴撒马就追，拐过两个山坳，把潘璋给追丢了。关兴也追迷了路了，这什么地方啊？怎么连一户人家也没有啊？他信马由缰往前这么走着，走了一段路啊，关兴是又乏又困又饿呀，这得上哪儿弄点吃的去呀？咦，猛抬头看前面远处里是灯光一闪，大概前面有个村子，我上那儿去找点吃的去吧。关兴催马就过来，快到村口这儿了，他紧张起来了。关兴紧张什么呀？他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啊，他不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，这儿离吴军的军营是远还是近。再一方面，你要知道这是人家江东的地盘啊，是人家吴国的地方，这不是在您的西蜀呢。这次他跟随刘备御驾亲征来发江东，可说是长驱直入啊，占了人家江东好几百里的地方。自己现在人单势孤，单人匹马，这要误走敌营，那不麻烦了吗？所以关兴有点紧张。他转念这么一想，嗨，紧张也没用啊，我看这不像是军营的样子，是个小村落。他下了马就进了村了，一进村口，把着村口这儿有一户人家，那个灯光是从这儿射出来的。他一看这户人家是双门紧闭，当然了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正在打仗，老百姓都知道吴蜀交兵，黎民百姓有什么本事啊？只有什么逃荒啊、避难呐、关门闭户，吓得在屋里忍着呀，就这两下子呗。关兴走到跟前，轻轻一叩门，里边没动静，连叩三次，才听见院中的脚步声。他扒着门缝往里一看，有一位老者挑着个灯笼出来了。关兴一看放心了，这确实是个安善平民的住户人家。 只见这老者过来，轻轻拉开了门插柜，把门分开，举灯这么一看，哎呀天哪！他腾腾腾，老头往后倒退好几步，差点把那灯笼扔了，那扑通就跪那儿了，给关兴磕头啊，君侯啊，我刚给您焚完了香啊，您怎么上门外这儿站着来了？关兴没听明白。这说的是什么呀？哎呀，老伯，我是一军汉，因为两军作战，我迷了路了，走到此处，腹中饥饿，您能不能给我一口吃的呀？我要重谢老丈。啊！老头跪在那儿，揉了揉眼睛，仔细打量打量关兴。扑哧的一声，老头乐了，赶忙站起来，掸了掸身上的尘土。哦，将军原来是误到此地呀！啊，这样吧，您请进来吧。嗯，关兴一愣，心说这老头什么毛病？开门一见我的时候，吓得直往后退。跪下磕头，嘴里嘟嘟囔囔的说了几句什么呀？什么又焚香又门前站立了？现在我说明来意，老头挺客气，让我进来。这什么地方？不是江东的密营啊？关兴心说，我还真得小心点儿。他拉着马来到院里，老头把门关上，伸手来接关兴的马。慢来慢来，关兴给拦住了。怎么？嘿，那战马可不能轻易撒手啊，古代的一匹战马就等于大将的双足，马交给人家，两条腿没了，那怎么能行啊？您还是让我把它拴个地方吧。关兴举目一看，这院子里啊，靠墙这儿有几棵龙爪槐小树，关兴就把这马往这儿这么一拴，随后摁了摁肋下的佩剑，老头在前边领着路，把关兴给让屋里来了。老头进屋先点灯，关兴借着灯光一看呢，屋子里边很简朴，是一明两暗三间房，东西有里间。老头告诉关兴，将军您在这儿少坐片刻，我去给您烧茶。啊，不用不用，老伯呀，您就给我找一点吃的就行了。好好好，老头嘴里这么答应着，还是先给关兴倒过一碗水来，然后啊，老头去做饭。关兴一看这老头稳稳当当，慢慢腾腾挽起袖子净手，找出围裙来扎上，嗨，把关兴给急的，心说我哪有这功夫在这儿耽误着呀？老伯，将军，不管什么干粮，您给我一口吃就行啊！好好好，将军既然到我这儿来了，这要不是两军作战，请将军你都请不到啊！我怎么着也得给您炒上两个菜，给您筛上一壶酒。嗨，关兴已经不必了，老伯，我没那个时间，您就快给我弄一点什么都行啊。好好好，老头笑呵呵的答应着，上一眼下一眼的打量关兴。这老头越看关兴啊，关兴心里越发毛，心说怎么了？我身上有什么值得这老者这么注意的呢？他怎么一劲儿直学磨我呀？那么这老头学磨关兴，关兴就不得不多看他两眼。关兴仔细这么一打量这老头啊，是个很善良的人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庄家汉，不像是一个军族化妆打扮的样子。心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老头把我闹糊涂了。好，那我就在这儿等着吧。 老头啊是不管你怎么催，他还是稳稳当当。关兴越着急，他觉得这老头干什么越慢腾。关兴真想插手啊，干脆我上厨房找去得了。老婆，要不这么办吧，我去拿吧，您告诉我这吃食放在什么地方。呵呵，将军你找不到，马上就来。好，您在这儿稍后片刻。说完老头打着灯笼出去了。关心看着老头的背影真想笑，心里说，这老头你太慢了，你哪知道我一心心事啊，我这是在两军阵前杀散了，现在张苞还不知道我哪儿去了呢，他能不惦记着我吗？再说我追的是这潘璋，愣把潘璋给追丢了，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村什么店儿。哎呀，看关兴坐在椅子上挺稳当啊，但是他那心呢是咚咚直跳，急的。坐了一会儿啊，关兴就闻见了一股子香烟的气味，好像只有庙堂之中才有这股子气味。心说这是什么地方？可能是谁家的家庙？这屋怎么这么香呢？关兴就站起来，他仔细这么一打量啊，用鼻子再一嗅，这香味是从东里间出来。关兴几步走过来，用手一掀这个门帘，往屋里一看，呀，他一下子就愣在这儿了。关兴看见什么了？他看这东里间啊，布置的非常雅肃，靠墙正中有一个大佛龛，佛龛前边是个长条桌案，桌子上摆着很多的贡品，同时还有纸马、香炉、蜡签啊。香炉里的香着着呢，所以这屋里是香烟缭绕，旁边点着一盏灯，借着灯光仔细这么一看，在佛龛里头供奉着一张画像。关兴就看这画像愣住了，画像画的是哪尊神佛呀？正是关羽关云长，残眉凤目，五柳长髯，左手托着一本春秋，右手拢着胡须，正在灯下夜读春秋。身边站着两员大将，左边是关平，右边是周仓，正是父亲汉寿亭侯关羽的画像。关兴抢步上前，跪倒在地，放声大哭。这时候老头从外边端着一屉馒头进来，差点把馒头扔地下，心说这将军饿也不能饿得这样，怎么哭了？他把馒头放在桌案上，进门来这么一瞧，哎呦，感情将军跪在这儿哭呢。老头你倒过去劝劝呢，他没有，他站在旁边瞅瞅佛龛里的画像，要端行端行跪着的关兴。哎呀，将军快请起吧。感情这会儿老头全明白了，才把关兴给搀扶起来。哎呀，将军，这神像上画的是关君侯，那是您的什么人呢？老伯，这就是我的父亲。哎呦呦，原来是少君侯驾到，我有所不知，多有失敬。老伯，您不必太谦呐。请问老伯，这地方为什么供奉着我父亲的画像？嗨，少君侯，说来话长了。关羽君侯曾经镇守过荆州，他在荆州镇守多年呐。我们当地黎民百姓都非常感念关羽君侯的厚德， 他不幸遇难之后，我们这一代黎民百姓都十分怀念他，所以家家户户都供奉着关君侯的画像，是早晚叩首，清晨焚香啊。哎呀呀，关兴听到这儿点点头，恭恭敬敬的跪在地上给这老头磕了个头啊。老头吓了一跳，将军，我这怎么敢当呢？哎呀，老伯，我多谢您，我多谢江东父老供奉我父亲的画像，我理当给您叩头道谢。哎呀呀，少君侯，不必多礼，您快请起来吃饭吧。关兴这才向老丈说明了来意。老头一听，哎呦，如此，您赶快用饭吧，吃过饭之后我好送您回去，免得呀主上和其他将军惦念不下。说着老头就忙活开了，把饭打定好了。关兴刚要吃，这时就听外面有人叩门，啪啪啪啊！关兴马上把筷子放下了，他下意识的用手一扶宝剑的剑柄，瞪起双睛看着老头。老头这时候比关兴还紧张呢，是谁叫门呢？是什么人呢？老头心想，要是西蜀的军校，那好办了，我就不用送这位少军侯了。要是东吴的将官呢，那还麻烦了呢。少军侯，您是不是请里屋来迟了呀？说着老头把那馒头粥啊都给端里屋来了。您别着慌，带我出去看看，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吃您的。老头嘴上这么说呀，他那个紧张劲儿关兴已经看出来了。关兴这饭也吃不下去了，老伯您快去看，回来告诉我一声是何人叩门。好好好。老头一边答应着挑着灯笼就出去了。来到大门这儿，他伸手一抓这门牵棍儿，老头又把手缩回来了，心说谁呀、我就开门呢，我先问问吧。什么人呢？老丈，赶快开门，是我。啊，你是什么人呢？天到这般时候，你因何在此叩门呢？把外边这人给急得汗呀呀，你不必多问了，你赶快把门开开，我有要事，你再敢耽搁，我就要破门而入了。慢来慢来，我这就开门。老头嘴里说着，心里暗暗祷告，千万千万，来的是西蜀军校啊。哗啦一下他就把门牵棍拽开了，门分左右挑起灯笼这么一看呀，吓得老张倒吸口冷气。只见在门前站立一员大将，胸眉恶目，手提青龙偃月刀，正是吴将潘璋。